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人三年封锁积压的怒火正全面爆发。11月23号晚，广东海珠区爆发大规模冲关。与此同时，郑州富士康的大规模抗暴进入第二晚。中共一边镇压，一边用钱收买，同时借防疫之名发布新规，疑似准备戒严。
网上传出大量现场影片，富士康的工人用长棍、钢管等同中共军警开战。据现场透露，至少上万人上了前线，有军警的盾牌被缴获，警车被推翻，警方出动催泪弹，甚至有影片显示警察疑似开枪。可能考虑到富士康的特殊性，官方宣布凡是肯返乡的工人，每人发10000元。24号上午，有富士康员工证实钱已经收到，但熟悉中共的人不难提出，这个背后藏了重大隐患。首先，如果按富士康员工人数估计，当局需要拿上亿的人民币给这些人返乡，郑州或者河南当局恐怕没有这个能力。其次，历次民主抗争，中共没有不秋后算账的。特别从23号晚上起，已经有上万军警从周边城市开到郑州，甚至有网友透露在京广澳高速上都看到大批前往郑州的警车。富士康人为了领这10000元，势必提交个人信息，这个将自己置于险地。不少网民担心对富士康人隔空喊话，讲想不被秋后算账，只有造反。10万名富士康人推翻河南政府应该都够了，千祈不要相信中共的承诺，这个只是彻底镇压前的缓兵之计。更令人担忧的是，23号晚，中共郑州市政府开新闻会，以防疫为名宣布自25号起启动5日防疫攻坚战，市民非必要不外出，高风险区居民足不出户。有观点认为，这个其实就是郑州变相戒严。富士康这一轮抗议的规模堪称六四以来最大，而且参与者以中共党员、基层干部为主，同其他民间抗议明显不同，引发国际关注。美国之音等都跟进报道。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在推特发文提出，如果结合纽约时报之前报道说很多新工人是当地政府请来的退伍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话，这样就很有意思了。香港作家陶杰在脸书发文说，郑州反抗不叫暴动，以共产党宣言的标准，这个是起义。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和劳工关系教授伊莱弗里曼发推文说，郑州富士康的起义可能是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一场工人反抗。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海珠区23号晚发生大逃亡，居民拆了关卡冲上街头，和穿着防护服的人发生冲突。从当地微信群传出的信息显示，好几个村的人突破封锁，在各地游荡，其中有不少确诊阳性，有人估计整个珠三角都守不住了。中国现在已经是抗争遍地开花，防不胜防。自媒体节目快点新闻分析说，这么大规模抗争，中共没有能力解决，亦控制不住。习近平如果派军队出来，军队如果向左转镇压，就留得一世恶名；军队如果向右转，这样就是解放者。派军队出来的人心理亦都是慌的，回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革命军部队没有多少人，清政府派北洋军镇压，但北洋军火速掉头，清朝就此灭亡。接下来最先拖临中共的，究竟是民间起义，定是无法收拾的疫情，定是被富士康点燃的经济崩盘？目前没有确定的答案，但这么多危机降临，中共的确已经是摇摇欲坠。
台湾陆军上校向德恩案在九合一选举前夕爆发，影响力巨大。
向德恩不单止通过邵维强收中共560,000好处费，更着住军装和投降承诺书合影，承诺一旦开战为中共效力，但因为台湾法律有缺漏，能够在非战争期间用刑罚处罚这类行为，于是检方转移用贪污罪名起诉向德恩，求刑12年。国安局长陈明通11月23日在立法院表示，案件仲在司法过程中，因此不评论，但坦白讲，这些事等同叛国罪。如果现在法律没有办法判决叛国罪，制度当然不足，他要呼吁立法院快点修订相关立法。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在脸书发文，形容向德恩投降中共的消息是触目惊心。池坂明夫说，几年前采访过一位研究台海局势的日本军事专家，他分析说，按照今日两岸的军事实力，加上难以跨越的台湾海峡，中国军队在长滩登陆战中取得胜利的机会非常渺茫。唯一值得关心的是，台湾内部有人策应中共军队，防线一旦出现破口，好可能一溃千里。而向德恩在投降承诺书中承诺的，讲白啲就是为中共打开城门，这个说明台湾的军队已经被渗透到相当严重了。池坂明夫重提习近平在 G20 训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一事，两人争论的起因就是杜鲁多向习近平抗议中方介入加拿大大选。池坂明夫说，中国和加拿大在地缘文化等方面都距离遥远，但即使这样，北京都不遗余力介入加拿大的选举。对于近在眼前关系又错综复杂的台湾，北京更加不会放过。但是这场选战打到今日，对来自中方的渗透好像根本无人关心，说不定就是被人带走了的风向。池坂明夫提醒说，不要以为地方选举和军事两岸问题无关，两个月前日本冲绳的院长选举中，在台湾有事时如何对应，就是主要候选人辩论的主题之一。池坂明夫最后叮嘱说，台湾这次的地方首长选举亦很重要，不能够排除候选人当中亦有向德恩一样暗中投共的人，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
香港政治环境日益紧张。据自由亚洲电台11月23日报道，流亡德国的邝仲晴对外表示，自己留在香港的家人遭香港警察传召，查问邝仲晴的动向。
邝仲晴曾经在2015年发起集会，反对俗称网络23条的香港版权条例修订草案，并在2019年陪同黄之锋到德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在国安法落地后，邝仲晴到德国求学，并积极就香港问题发声，目前正担任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香港倡议统筹。邝仲晴透露，他9月到华盛顿参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会期间，在港人的家人被传召到警署问话，问邝仲晴在哪里，在做什么，还说邝仲晴一回香港就会被捕，语气中有威胁警告的意思。邝仲晴表示，警方去年亦曾经传召他的家人，但他并不了解当时问话的详情。他近日到台湾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期间，又收到滋扰讯息，指控他掉低香港的同事不顾，在德国玩得很开心。邝仲晴指，中共开始将针对西藏和新疆人的手法转移到香港，以前很少听到港警会正式传召或骚扰意见人士的家人，但现在可以看到港警正向新疆化发展。
中国经济下行，法国大型零售企业家乐福亦都挨不住了，平均每3日就关闭一间在中国的分店，河南省的门店已经清零，至于中国本土超市处境就更差。
河南最后一家家乐福分店已经在这个月15日关闭。家乐福入住河南16年，共开设16家分店，到现在为止全部黯然退场。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大陆的家乐福比起去年又少了54家，剩下151家。 云南昆明的家乐福分店最近传出购物券故障，部分货架空了的消息，亦引发公司是否亦要退出昆明的猜测。不过家乐福昆明公关经理高飞否认，说公司只是要做一个供应链的调整，包括一些低销量和高销量货品的转换。除了高乐福，沃尔玛去年在中国关闭超过30家分店，中国本土大型连锁超市永辉超市接连关闭上百家，市值蒸发840亿人民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